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一天在主你面前尽有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的保守，我们更感谢主你对我们的看顾和怜悯。你帮助我们躲避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很多的危险和灾难，我们得以能够平安的在主你的面前侍立。主啊，我们的的确确应该在我们平安的年日当中去不断的来数算主你的恩典。主啊，愿你帮我们，使我们都能存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天父啊，我们在这晚上还要再次的分享罗马书，主你知道这卷书对我们的重要，但我们也知道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愚昧和无知，我们也缺少明白这卷书的聪明和智慧，所以求主赐下你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明白这卷书，能够给我们个人都能带来帮助和益处。就求主带领我们这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呢，来把周四的课呢，讲出来啊，因为我明天我要出门。首先呢，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这让我很感动，这是真的。同时呢，我的眼睛呢，现在呢，有点疼。有点怕光，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也感谢主的保守。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牵挂，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好了，那么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那么我们在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保罗对外邦人说了一些警戒的话，一些警戒的话，那目的呢，就是告诉这些外邦人，犹太人他们的失足的的确确是使福音传给了你们外邦人，那么不要因此你们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不要因此而藐视以色列人。以色列因着不信被折下去了，如果你们如果骄傲也不信的话，照样也会把照样上帝也会把你们折下去。况且呢，上帝为了让犹太人回头，所以把福音传给了你们外邦人，借着你们接受福音能够激励犹太人能够回头，这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也是一个计划。这是保罗在前边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段对这个外邦的基督徒的一些劝勉的一些话。那么第十一章我们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讲完。首先呢，我们看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什么呢？第一个大段落就是蒙恩拯救的余数，对吧？然后呢，又讲到了对外邦人的一个劝勉，对外邦基督徒的劝勉。那么我们看第三个段落呢，他就是在讲第二十五节，从这个二十五节到这个三十二节，从这个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呢，他是在讲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后呢，从33节到36节呢， 那是对上帝智慧的一种感叹，对上帝智慧的一种感叹。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来学习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先看25节到32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题目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25节到32节，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圣经。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立的约，首先呢，我们大家在这里边注意，在25节和26节里面，他在告诉外邦的基督徒，他说，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什么奥秘呢？这个奥秘就是指着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一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如果我不把这个奥秘讲给你们，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奥秘讲给你们的话，你们以为就你们外邦人能够得救，犹太人就彻底的灭亡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把这个奥秘呢讲给你们，让你们知道以色列全家将来都要得救。那么这个以色列全家，它是指的谁呢？这里面讲到以色列全家，它是指的谁呢？我们来看圣经，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那么在以色列全家里面，肯定有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肯定有个外邦的基督徒，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在第11章里面，在第1节经文，他提到说，上帝弃绝他百姓了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人，对吧？上帝并没有弃掉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然后呢，用了一个以利亚那个时候的比喻。所以你从这个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当中有一小群愚众，或者有一小群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并且也拥有了因信称义的经验。所以这群人是上帝所保守，并且也是得救的一群人，对吧？第11章里面他提到这个问题，以色列的余数，在以色列当中有一群余数的基督徒，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家，它包含着什么人呢？是包含着这个以色列的余数，就是肉体的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被称作以色列的余数，再加上外接受耶稣基督的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呢和这个以色列余数联合到一起，组成一起，就变成了以色列的全家，他就变成了以色列的全家。如果我们用这个昨天晚上那个橄榄枝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原先的橄榄枝加上野橄榄。 原先的那个橄榄枝，原有的那个橄榄枝，然后再加上那个野橄榄，这样呢长在一个橄榄树上，这就是以色列全家的。因为我们在昨天我们明显的讲到，那个野橄榄被接在了那个原有那个橄榄枝上，橄榄树上，那个橄榄树呢有一部分枝子被折掉了，还有一部分枝子呢留在那个橄榄树上，然后那个野橄榄呢就被接在了那个橄榄树上，对吧？这样原有的橄榄枝再加上野橄榄都在这个橄榄树上，那么这就是以色列全家的意思，以色列全家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为什么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了呢？成为以色列这个家庭的呢？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有一些余数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呢？那些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为什么这群人成为真以色列人？看圣经，为什么他们成为真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圣经，他说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首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之所以这个外邦人和这个一小部分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了，成为以色列全家了，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罪被解决了。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得救的一群人，成为以色列家全部得救的这么一个人，原因是他们的罪孽被除去了。被谁除去了呢？这里面讲到他们的罪被谁除去了呢？他们的罪是被救主消除了，并且除去了他们的罪，完全被耶稣基督解决了。那么大家注意，怎样才能够解决罪呢？消除罪就是罪不在这个人身上。那么我们结合罗马书1-8章，我们看到怎样能解决这个罪恶呢？耶稣基督怎样能消除这个罪恶呢？这个消除罪恶里面包含着赦免罪，也包含着将来涂抹罪，对吧？那一个人怎样才能够这个罪被赦免了，然后将来也能被涂抹呢？怎么样呢？那是因信耶稣基督，然后得到了一颗义心，得到义心之后，又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这个人在罪上死了，也离弃了这个罪，对吧？这样他的罪呢，因着耶稣恩典的帮助离弃了，这样耶稣就可以赦免他的罪，也将能涂抹他的罪。所以你发现要想消除一个人身上的罪，他必须要因信基督而能成就。所以我们看见外邦人也好，还是以色列的余数也好，他们都是因信基督，因信基督拥有了因信称义的经验，然后他们才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份子，他们才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大家记得，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是得胜之名，对吧？得胜上帝，得胜了人，对吧？所以他被叫做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肉体的以色列人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原因是什么？得胜，对吧？外邦人呢之所以呢成为以色列人，也是因为什么？得胜。所以他们得胜什么呢？他们得胜了罪恶，他们得胜了上帝，他们得胜了人，对吧？所以他们是因着得胜才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或者属灵的以色列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七教会当中，你发现 在这个七教会里边，每上帝对每一个教会的应许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条件都是一样的。得胜的，我必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们吃；得胜的，我必将诚情给你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对吧？得胜的，我要让他与我同坐宝座等等。所以，他条件都是一个得胜。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殷勤诚意，乃是帮助人离弃罪恶，不再犯罪，这是真正的殷勤诚意。如果今天有人讲真正的殷勤诚意是告诉人啊，这个只要信就得救了，不在乎你的行为，或者是说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只要我们信，上帝就看我们是完全的，但我们绝不能达到完全，这是一种骗人的殷勤诚意。这种殷勤诚意的道理是魔鬼的道理，谁这样去讲这个道理，保罗说他就要被受咒诅，因为这不是保罗所讲的殷勤诚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想成为将来得救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必须要得胜罪，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离弃罪的话，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一个罪里也是个罪里，在一百个罪里也是罪里，那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救我们脱离99个罪，然后把我们留在一个罪里呢？没有奥义啊，所以你根本就说不通的，根本就说不通的。这就表明耶稣的救赎不完全，他只能救我离开99个罪，那一个罪是离不开的，那就代表耶稣是无能的，代表耶稣的救赎也是无能的，代表了上帝的福音也不是大能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外邦人和这个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得救的啊，都是得胜的一群人，他们将来能成为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庭里的一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必须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以色列国是啥意思啊？就是得胜的国度，得胜的国度。然后呢，我们知道地上有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天上呢也有天上的以色列国，对吧？那个天上的以色列国也是得胜的一个国度，也就是说在地上得胜的那群基督徒被接到天国了，所以他们就组成了得胜的一个国度，叫做以色列国。所以如果我们不得胜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以色列国的一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因信基督离开罪，得胜罪，并且能够在品格上达到完全。保罗说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满有基督身量，我说白点，说的简单点，就是满有基督的品格。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品格。耶稣说你们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耶稣就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必须靠着耶稣才能完全。这才能表明耶稣的救赎的伟大，才能表明耶稣这个福音的大能，才能表明他救赎的那个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谁更改了罗马书的殷勤诚意？启示录书说你如果加点什么，那个灾祸就加在你身上，如果你删减什么，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给你删掉。所以罗马书所讲的殷勤诚意是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删减的，你不能够错误的去解释圣经中的殷勤诚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回言之，在预言之灵告诉我们说，将来得救的那群人， 那群人数正好填补那个路西弗堕落的那个人数，那个天使数，那个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那三分之一的天使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数，圣经或者预言之经没有给我们这个启示，我们不知道。但是有没有一定的数目呢？绝对是有，有一个固定的数目，然后将来得救的那群人就补充这个数目，补充一个数目啊，不多不少，正好。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上帝正在寻找，或者正在他的教会，正在他所信的这个儿女中，在培养因信称义的经验，就是引导他的儿女能够经历因信称义，经历了因信称义，他们就是一群得胜的人，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全家的一员。所以弟兄姐妹，现在这个数目啊还没有满，所以呢，上帝在不断的借着真理，借着福音来帮助信他的人能够得到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学习罗马书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有好多人他们听到了罗马书之后感到很有益处，然后他们也组织到一起来学习。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听到了罗马书之后呢，也对罗马书我所讲的一些内容产生很大的质疑，产生很大的质疑。弟兄姐妹，没有问题的，福音并不是被所有人接受，并不是被所有人接受。保罗在当时所讲的福音不是被所有人接受，那同样今罗马书放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放在今天的教会里，放在今天的基督徒面前，也并不会使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但我相信一点，爱真理的人，真心愿意悔改的人，他们一定会有圣灵赐给他们的智慧和头脑，让他们能真正的理解圣经中的真理，他们一定会明白罗马书的内容，并且他们的头脑是清晰的，清晰，非常清晰的明白，他们将要经历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基督徒他们的头脑是混乱的，正像保罗他所说的，那个以色列那些拒绝耶稣基督人，他们的思想是昏暗的，他们眼睛看看不见，耳朵听呢也听不到，他们还自己感觉很良好，自己感觉信的很不错，正像大卫所说的，好像在赴宴席一样，岂不知他们这种错误的一种感觉经验就是网罗，对吧，就是网罗，就是绊脚石，就是机卡，就是一个陷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带着一颗爱真理的心，也要明白福音的宗旨，我们才能够理解罗马书。所以有好多的一些人他们在讲，我们不能达到完全，只要我们经常信就够了，这样的一个假道使好多的基督徒上当和受骗。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对真正的因信称义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假道所欺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上帝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寻找那些拥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或者上帝也借着罗马书在培养一群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将来等到数目满了，耶稣基督就复临了，然后就把这些得救的人带进天国，带进天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真能够借着这个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胜，使我们能够成圣，使我们能成圣。今天有一位姐妹呢，她跟我谈他们在听罗马书的录音，然后把一些 族长和一些传道人聚在一起，然后他们组建了一个群，然后他把我们也拉到里面去了。他在讲，如果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探讨的，不明白的，可以让我在群里面做一个解答。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很好的方式。不管咋样，弟兄姐妹，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去领会罗马书的真理，也能够把这个真理去分享给别人，分享给别人。如果在听罗马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不能够马上就懂，但你也不要急于拒绝，就不要急于拒绝，先把它放下，然后去继续听。等你听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明白了前面你所不懂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我们听完也不懂，那我们要带一个诚恳的心去祈求上帝来引导我们，怎么这个真理到底怎么解释。大家记得我和大家说过一句话，在传道者的证言里面有一句预言之灵，他说如果一个人带着主观的臆测，带着一颗骄傲的心去读圣经，魔鬼就与他同在，使他会曲解最明白的真理。如果一个人带着谦卑寻求的心去这个看圣经，圣灵就会与他同在，天使就会与他同在，就会让他明白深奥的真理。所以读经的态度和听到的态度决定着你能不能听明白，能不能听懂。有人他就带着一颗不愿悔改的心，不愿离弃罪的心去听到，所以当一听到我们必须完全一点罪都没有，他马上就起来什么反叛。这倒是假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罪是不能我们人是不能得胜，完全得胜罪，马上就起来反叛，然后加了一些自己的解释，好像很有道理。这种错误的假道就赢过他很多和他一样不愿意离开罪的一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去听，用什么态度去读经，决定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程度，理解对还是错。所以我们通过这两节，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得胜，拥有因信称义经验，我们才能成为以色列家中的一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我们来看28节。因信称义的人必须要离开罪的，这是我们通过26节、27节所看到的。我们来看28节，他说就福音，就着福音说，以色列人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拒绝了福音，他们拒绝了福音，你们外邦人呢接受了福音，所以他们就做了你们外邦的仇敌。就是从这个福音接受和拒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拒绝了福音，或者以色列人拒绝了福音，就成了外邦基督徒，就成了接受福音的外邦基督徒的仇敌。所以你发现那些不接受这个福音的犹太人，他们很仇视那些接受福音的外邦人啊，很仇视。所以从福音的角度，从接受和拒绝福音的角度来讲，这个犹太人的确做了你们外邦基督徒的仇敌，因为他们拒绝你们接受，所以他们做了你们的仇敌。弟兄姐妹，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里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里也是非常的适用的。同样的一个福音，如果有人拒绝了，那个拒绝这个福音的人就做了那个接受这个福音之人的仇敌。大家能明白吗？同样的一个福音，你接受了，他拒绝了， 他就抵挡你，他就说你愚昧无知啊，你信错了啊，不应该这么信，他就会做你的仇敌，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还是那句话，那就是我们要让我们所信的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所信的必须要有，要是必须从圣经里面找出根据的，我们或者说我们必须要信圣经所记载的那个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不懂真理的话，随便一个人都可以骗我们，都可以用那个假的福音来骗我们，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所以说弟兄姐妹，如果你确定你所听到的罗马书是圣经中的罗马书的真理，那么你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有一些人一定会拒绝你所信的罗马书，然后呢要抵挡你，要敌对你，要做你的仇敌。因为魔鬼和基督就是对抗的仇敌，对吧？他们彼此就是仇敌。那同样属基督的人和属魔鬼的人也自然要成为仇敌，那些拥有真福音的人和拥有假福音的人也自然要成为仇敌。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而且大家还要记住啊，人对福音的仇恨已经超越了人的一切情感。大家记得圣经说婆婆要与媳妇相争，对不对啊？儿子呢要与母亲相争，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是要使地上有纷争，有纷争，就是亲人要彼此相争。为什么亲人相争呢？为什么争呢？为福音而争，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所以产生了彼此相争。那个拒绝福音的人，他对接受福音的人的仇恨已经超越了人的情感，所以连至亲都会有纷争。所以在我们接受真理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做好受逼迫的一个原因。所以将来兴起的法案到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人去逼迫那些遵守安息日的那些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兴起是对的，安息是错的，这样就彼此成为仇敌。所以真理想在这个世上立足，必须要经历许多的逼迫和艰难，这是有国以来始终都是这样，始终是这样。所以说那些不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一定会成为接受福音之人的一个仇敌，这是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历史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个问题，从圣经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再看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拣选的角度来说，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的列祖，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些列祖，而且这些列祖呢都是上帝所喜悦的，都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以色列人呢是这些列祖的后代，所以从拣选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上帝的这个子民，是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这些先祖的后代，这些先祖呢是蒙上帝悦纳的先祖，所以以色列人呢自然就成为上帝的选民了，也是蒙爱的一个民族。这是从拣选的角度来说，上帝拣选了他们的祖宗，所以他们的后代呢自然就是蒙爱的民族，自然就是这个蒙上帝所这个喜爱的一个选民。所以他是从两方面，保罗在从两方面呢来讲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在讲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有一部分是就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外邦基督徒，要组成全家。但是呢，保罗说那些灭亡的以色列人呢，从这个福音来说是你的仇敌，但是从拣选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们的列祖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他们既然是他们列祖的后代，自然也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就保罗所在这里要阐述的一个问题。再继续看，我们再继续看29节。因为什么他们还算是蒙爱的呢？连灭亡的人他们都算是蒙爱的，蒙爱的这个选民。为什么这么讲呢？29节说，因为上帝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恩典，或者上帝选召他们出离埃及成为自己的子民，上帝说我给了他们那么多恩典，我带领他们出离埃及灭亡，但我为我所做的，我为我所付出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听姐妹，为什么他不后悔呢？为什么不后悔呢？丁姐妹，为什么不后悔呢？为什么不后悔呢？丁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真爱会使人无怨无悔。什么叫真爱呢？就是不图回报的爱，完全是因爱而爱，而不是因为要得回报而爱。所以这种爱就是你真爱，就是不求回报的爱，或者说不求利益的爱，这是你真爱。这种真爱当付出之后没有得到什么，他不后悔，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带着要得到的那个心去付出，他的爱完全是一种本能，一种自己的本能，一种自己的本性。那么如果后悔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后悔就是说他想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回报，得到利益，但是呢没得到，所以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不如不这么做。这并不是一种上帝的爱，这是一种人性的爱，就是人性，从人里面，从人性里面出来的爱，都带着一种回报。弟兄姐妹，你发现父母的爱，爱儿女就是本能。我一个弟兄，他的孩子现在有几个月的大，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对着妻子说，问他，他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将来犯错误，你会原谅他？他妻子不假思索说，会啊。他说第二个问题是，他无论犯什么错误你都原谅吗？他就说一定会。然后他的妻子，然后他又问他妻子说，那这个孩子犯什么错误是你所不能原谅的？他说不知道，不知道。弟兄姐妹，这就是父母的爱，他不会因着儿女的好与不好决定他付不付出，不是这样。所以他对儿女的爱没有后悔，那是一种真爱。你发现他无论怎么生气，然后他气消了之后，该给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这个怎样还怎样，这就是一种无悔的爱，无悔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明白，有人说恩待谁，恩待神啊，恩待什么都不能恩待人，这话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最灵便的。今天你会发现，你对了100个好，他借朝你借100次钱，你都借他，但是有一次没借，那100次那个好都一笔勾销。弟兄姐妹，这就是人，我告诉你，这就是人。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到借是情，不借是本分。没有几个人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他帮我是情，不帮我是本分。没有几个人这么去理解。啊，你就是应该帮我，你不帮我就不高兴。所有的好都被勾销。人是很容易就是改变自己的情感，人也很容易因为一个不好，然后涂抹掉了所有对他的好，这是很容易的。所以说咋办呢？那就是我们在行爱之前，一定要先告诉自己，我不求任何的回报，就是他对我好与不好，感恩于我不感恩于我都无所谓。只有这样，当你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你才不会受伤，你才不会受伤。如果我们带着一颗想得回报的那个心而付出的话，你会受伤的，你会伤的伤痕累累，你会伤的很深很深的，甚至于能把你伤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像上帝这样，要有真爱的付出，而不是要求那种回报的爱，那种爱会使我们受伤，使我们受伤之后，我们就会走向一个极端，什么没有爱，我不管他的事儿，这人不值得恩爱，所以我不管他了啊，你别找我，他事我不管，就是不值得恩爱，这样我们走到了一个没有爱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你行善没有使你得益处，反而使你受害。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真爱的存在，那就是付出了能不能得到回报无所谓，然后你就发现他不感恩于你，哎，你也非常轻松，不会因此而受很大的伤害，甚至于没有伤害。弟兄姐妹，这就是没有后悔的真爱。耶稣基督的选召没有后悔，所以将来那些灭亡的人，难道耶稣后悔了吗？说哎呀，我白为他们定十字架，我白为他们死了，一个没得救，我真后悔为他们死。上帝永远都不会这么想，上帝对这些人的爱是出于父母，出于本能的爱，所以他无求回报的。所以圣经说，上帝的选召恩赐是不后悔的，是不后悔的。那有人说，扫罗那个时候犯罪了，然后上帝我后悔了，那个后悔啥意思呢？你去看怀师母的预言之灵，你会发现那个后悔是指关系的改变，就是说保罗和我的关系不好，就这个意思，用后悔来形容。还有在圣经当中提到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上帝也说我造人后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和我的关系不好了，是要表达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心意的转变，那是人不是上帝。这是我们从中看到的一些内容。再看30节，他说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前你们外邦人不信上帝，没有上帝，也没有福音，然后呢，因着以色列人的不接受福音，拒绝耶稣，反而把上帝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你们外邦人，你们蒙了连续，看到了吗？就是说因着犹太人的不顺服不接受，结果上帝把福音呢传给了你们外邦人，你们却因此而蒙恩，你们却因此蒙了连续，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样，他说第三句就是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 蒙连续。他说他们现在呢，你们接受福音，结果他们呢就成了拒绝福音的人。上帝就希望借着你们外邦人蒙恩，能够激励这些以色列人回头，激励他们悔改，重新的接受福音。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说上帝很想借着你们外邦人的顺从，借着你们外邦人的顺服，能够激发以色列人悔改，借着你们外邦人顺服来激发你们这个犹太人悔改。原先外邦人不信，然后呢借着犹太人的拒绝，结果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外邦人蒙连续。现在呢也叫外邦人蒙连续，然后再借此激发这些拒绝福音的以色列人能够悔改，重新接受救恩。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就像我们在昨天所讲的那样，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你发没发现，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生活里，你发现这个计划，上帝的计划仍然存在。那些先信的没有起来，或者没有做一些重要的工作，然后后来的呢却蒙上帝拣选，他却做了上帝的工作了。然后呢是因着前边没有做好，结果这个福气就临到了后来的人。那么上帝也借着这个后来的人来做上帝的工作，来激发那之前那些人能够回头，能够继续做上帝的工作，能够做好上帝的工作，彼此激发的是彼此帮助。所以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多余的，没有一件事多余的，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作用，每件事情都有它的这个利益在里面，每件事情对上帝的子民都有好处，每件事都是上帝手中一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上帝的一个能力，上帝的一个恩典。再看他说三十二节说，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那就是说你们外邦人原先是罪人，借着犹太人呢的拒绝，把福音传给了你们外邦这些罪人，然后借着你们外邦这些罪人蒙恩，想激发犹太人这些罪人，然后呢使他们能够悔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其实啊，保罗说，他说其实啊，你们原先都不是顺服的人，你们原先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所以呢上帝呢就是为了，就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能得救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而得救的。因为上帝借着犹太人的拒绝赐恩给了外邦人，又借着外邦人蒙恩想使犹太人悔改。所以你发现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是不是都是罪人，对吧？不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靠着上帝的怜悯而得救的吗？对吧？而得救，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你们外邦人听不到福音；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犹太人也无法回头。所以说，都是罪人，都是蒙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的。上帝的计划就是要显明每个人都是罪人，让每一个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呢上帝反过来再恩待他，让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之后，上帝反过来再恩待他。所以啊，每个人得救都是因着上帝的连续而得救，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绝不是靠着自己而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今天怎么能耐，无论我们今天如何好，我们总有上帝要显明我们软弱的那一面，你 就看吧，总把我们软弱的一面要显示出来，借着环境把那个软弱的一面呢暴露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靠恩典得救的人，我们也是需要靠恩典得救的人，而不是我靠我自己就能得救。这是我们看到上帝伟大的一个计划。所以保罗最后一段他对上帝计划的一种，就对上帝这个对上帝的这个智慧的一种感叹，上帝太有智慧了。你看圣经他说，深哉啊，太深奥了，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太深奥了。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你想判断上帝这个事咋做呀，你测不到，你判断不了，你判断人能判断了，但是你判断不了上帝咋做。然后又说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往哪儿走，他往哪个方向走，怎么走，你找不到他的踪影，你找不到他的踪迹。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不可能的，这是，对吧？谁上帝没有让你给他，然后他将来还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主的心到底咋，深不可测，上帝的智慧深不可测。上帝不需要智慧，不需要聪明，不需要你给他出谋划策，这就是上帝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太深奥了。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说因为万有，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什么都是依靠他，这个本于他，归于他。所以他是太有智慧了，太富人。然后最后他只能什么，愿上帝的荣耀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直到永远，阿们。保罗为什么用这样的感叹来感叹上帝的智慧呢？当保罗看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这种彼此拯救的这种情景的时候，这就是彼此成为彼此拯救的上帝手中的工具，就是上帝借着犹太人拯救外邦人，上帝借着外邦人拯救犹太人，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都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来拯救对方。所以保罗就对上帝这个计划，这个安排就充满了感叹啊，不仅惊叹不已啊，保罗就发现我的思想太短浅了，我的智慧太渺小了，我的智慧太有限了，上帝的智慧真是无法测透，上帝的计划真是太深奥了，太深奥了。所以除了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之外，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其他的，启示给我们我们能明白，没有启示给我们，我们是永远都明白不了，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智慧，就是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智慧。也许今天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一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我来讲一个事情在就是一所教会刚刚复堂第一周，疫情期间嘛，都网上聚会，然后复堂了。当复堂第一周之后，有一个姐妹她散步回家，骑着自行车就被一个大挂车给刮了一下，然后就刮得很重，就到医院住院，然后大约有十几天的时间，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姐妹就死了，没有抢过来。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有二十年前吧，本会的一个李思贵牧师，他在播完新这个福音广播之后，回家的路上出车祸撞死。弟兄姐妹，好多人因着这些事情软弱了，就像我说那个姐妹被撞死之后，有些基督教呀，我不服从他了，我也不去教会了。那个姐妹信那么好，都被撞死了，主怎么能保守？弟兄姐妹，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智慧是什么，就是 为什么这样呢？上帝肯定有他的美意，肯定有他的计划，肯定有他的智慧在其中，我们理解不了。这就是他的教宗何其难测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教宗何其难寻。你知道主的心吗？你知道主怎么想的吗？这件事情发生，你知道主怎么想的吗？你根本就不懂，我们根本就不懂。所以啊，我们这个有限的智慧无法测到上帝的智慧。所以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那都经过上帝的手设计出来的，用他的智慧设计出来的，为的是要锤炼你，对吧？那至于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肯定有他的智慧，我们要本着信去接受，本着信接受，本着信去承受这个事情。等到天国，你问问上帝，上帝为什么让这事临到我呢？当上帝给你解答的时候，你一定会像保罗一样说：“深哉，上帝的丰富和智慧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角度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知？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你一定会像保罗一样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一定会。所以，愿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接受上帝的智慧，接受上帝对你人生的设计。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正像保罗所说的，高处的、远处的、将来的还是现在的，都是为了你们，都是为了你们。这就是上帝的一种智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受上帝的智慧，顺服他一切的安排。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我们的第十一章呢也讲完了。然后我周日大约下午回来，然后我们晚上呢，就继续讲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感谢你带着我们以上的光阴能够平安。主啊，愿你引导我们，使我们都能够经历殷勤诚意，使我们成为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那一群人。愿主能够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看到了你借着犹太人来拯救外邦人，再借着外邦人拯救犹太人，这是你的智慧啊。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相信也充满了你的智慧，要我们本着信去接受这个智慧。主啊，愿你来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也愿我们在周日的时候能够平安继续的学习罗马书，愿主帮助我们，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里。